北京。
老北京，
这里就是小编 M
与小编小 C 的
寻找老北京的身影。
这里有藏式风格的白色佛塔和永安寺，阳光洒在塔顶的铜柱鎏金华盖，泛起一层又一层的光华。这里有燕京八景、琼岛春阴之称的琼华岛，北面山路沿岸一排双层60间的临水游廊，如天女的飘带环绕着岛屿。这里有清代皇家园林的顶尖之作，取江南园林一泉多姿的清流，融入皇家大气的亭台楼阁，有意无意地造就了一座气质绝尘的园中之园。你是否也在垂柳青绿的时候泛舟水上，也曾沿着长长的红墙闲庭信步，但你对它的认识不应只停留在这里，因为它值得更加华美的赞誉。
我想北海公园一定承载着很多人的童年回忆，每年天气变暖，小船就能下水了，在北京的不少家庭一定会选择泛舟北海，在绿树红墙中举行欢迎春天的仪式。
北海公园的白塔、五龙亭、九龙壁，那都是小学语文课本里的常客啊，耳熟能详，耳熟能详啊。不过恐怕也是很多人对北海的固有印象。
其实对小编来说也是，小编以前也觉得去北海不就是划划船吗？还能干嘛呀？
你知道你现在应该干嘛吗？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这样误会你啊，我北海。
其实可能很多听众也和你有同样的想法。
以前的我。
好吧，本期小编们就要为北海证明。
你应该知道北海其实是个极美丽的地方。
这里小编并非分出了景点的优劣，而是带着大家换个角度逛北海。
在逛园子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北海的历史。
如北京内城许多山水景观一样，北海也不是天工所造，而是人工在平地上挖凿出来的。
我们总觉得北海是清代皇家园林，其实它的历史几乎与北京的建都史一样漫长悠久。故事要从金元时期说起。
现在北海辽阔的水面和主体琼华岛以园林的形式出现，是始于金中都的离宫御苑大宁宫的造型。公元1151年，金王朝迁都南京，也就是如今北京外城之西，改名为中都，作为首都。公元1179年，中都城的东北郊开始建设大宁宫，那里原本是一片湖沼，人工开凿了大面积的湖面，其中以艮岳为蓝本建造园林主体琼华岛，寓意为海上仙山，岛上建广寒殿。此处要解释一下，艮岳是汉族古典园林的建筑之一，属于中国宋代的著名宫苑。
公元1267年，元代以大宁宫为中心开始建造新的都城，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北京的前身元大都。在大宁宫基础上扩建了大内御苑、琼华岛以及其周围的湖泊，再加开拓，命名太液池，琼华岛改名万岁山，又添了园底西山二岛，体现蓬莱神话中的一池三山的传说。三座岛南北一线分布，太液池被包围在皇城之内，与其北部的海子，也就是积水潭断流，成为大内御苑的主体部分。琼华岛的地貌依旧保持了金代模拟艮岳万岁山的旧貌，山顶广寒宫为岛上最大的建筑物。
公元1420年，明朝在大都的基础上建造北京城，作为大内御苑的西苑位于皇宫西部，在元代太液池的旧址上扩建而成，西苑水面大约占全园面积的1/2， 此时与积水潭下游什刹海连通，团城、玉河桥以及琼华岛和北岸增添的建筑都是这一时期形成的。
这一时期从琼华岛山顶广寒殿望去，可谓近而太液晴波，天光云影上下流动，远而西山居庸，叠翠西北带以白云，东而山海，南而中原，皆一望无际，成天下之奇观也。琼华岛浮现北海水面，每当晨昏烟霞弥漫之际，宛若仙山琼阁。
在明代初期，北海共地、厚、贫、非、油气，而明代后期宦官专权变成了昏君寻欢作乐的地方。
到了公元1644年，满族的清王朝建国，皇家园林的宏大气派不言而喻，尤其在康熙到乾隆年间建园的高潮中，尤其以北海的变动最大。
顺治八年，也就是1651年，毁琼华岛南坡的诸多殿宇，改建佛寺永安寺，山顶广寒殿旧址上建造白塔。康熙年间，北海北岸及中海东岸殿宇均有改建，南海被分为独立公园区，西苑最大的变动在乾隆时期，改建重点在北海。三海以西的土地被民宅占用，只留下沿岸的狭长地带，外砌高墙予以阻隔，西苑陆地面积变小，建筑逐渐增多，水面从1/2变成了2/3，北海与中海之间加筑高墙，使北海、中海、南海更明确地分开，也形成了西苑日后的格局。
之前我发了一条微博，说想详细的说一期北海，问大家想不想听，
是不是没人搭理你？
什么呀，好多人回复我呢，都说想听，好吗？
竟然有人回复你，平时小编们发的照片多点点赞不行吗？拍得多么的认真，
我也感到很惊讶。
咱俩能不能不因为稍微有点互动就高兴成这样？
所以我就说嘛，咱得给大家推荐几个人少景美的好地方，才能不辜负大家的信任。
要说这北海公园的精华之处，首推有三处，一是素有燕京八景、琼岛春阴之称的琼华岛，二是东岸还未向公众开放的画舫斋和豪浦间，三是近期刚刚开放并且被称为园中之园的静心斋。
琼华岛是北海的核心地带，象征着一池三仙山中的蓬莱，琼华岛也简称琼岛，因其上修建有白塔一座，故此得名白塔山。
乾隆御制白塔山总记对琼岛有着简明扼要的记载。
本朝曰白塔山者，以顺治年间建白塔于山顶，然考燕京而咏八景者，无不曰琼岛之春阴，故予与辛未年题业山左，亦仍其旧所，为点数不忘之意耳。山四面皆有景，昔春明梦余露及日下旧闻所载，广寒人质之殿，玉红金露之亭，其方与曲折未能尽高下，窈窕之志使人一览，若身不其地而目其薄，盖地既薄而境既幽，且近院森严，外人或偶一窥视，或得之传闻，其不能睹之切而记之详也。
世人赞琼岛之春阴，言明春天就是来这里玩耍的最佳季节了。琼华岛上的春景最美，在青松翠柏、俏丽山石中，有丁香碧桃无数点缀其间，你可以进岛玩耍，一览芳华，也可以站在对岸看看绿树白塔间的几处明丽的色彩。
如果你选择远观，小编不得不提到北面山路沿岸一排双层60间的临水游廊。
如果没有这半圈游廊，相比这座小岛是要失色不少。如果你是在晚上来，那么这排色彩鲜艳的游廊就会点灯迎客，仿膳饭庄原来就设在游廊的中间。
说到春天，小编还有一处地方要推荐。
哪里呀？
就是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快雪堂。
小编这里要友情提示一下，想去快雪堂的小伙伴要提前在网上预约哦，每天有严格限制，不预约基本上是进不去的，而且每逢周一闭馆，我记得。
快雪堂现在存放了不少古代书法石刻精品，就连名字的来历也源自一幅书法名作。
乾隆十分喜爱书法，乾隆十一年（1746年），他得到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博远帖》，藏在了养心殿的三希堂里。第二年，他命人将这三件珍品和内务府收藏的历代书法珍品一起勒石镌刻成一部丛帖，放在专门修建的月谷阁中。
33年后，清乾隆44年，乾隆皇帝得到元代书法家赵孟頫临摹近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石刻，乾隆开心得不得了，特建金丝楠木的快雪堂一座。
看看人家快雪堂的来历，听着就有文化，这真是一言不合就盖楼啊。
不过对于小编这种没有文化的人来说，对快雪堂内的石刻精品自然是没有什么研究的，只能赏赏花了。
快雪堂的花就像它的名字一样美丽啊，花开时节，春风一过，海棠如飞雪般飘落，真是美死了。小编们曾坐在游廊上看了一个多小时，看门的大爷都无语了。
能不能不提这种丢人事儿？
另外，这里的丁香花是淡紫色的，丁香树本就低矮，花又开得繁盛，一簇一簇地压弯了枝头，花枝低垂搭在了下方整齐排列的鱼盆上，这是多么安静动人的一番景致啊。
后面的朋友不要掉队了，我们准备前往下一处景点。
下面我们要说一说北海精华之二，画舫斋和豪浦涧。
虽然这两处院子是不开放的，但是文人墨客对它的溢美之词还是能让我们神往一下的。
豪浦涧隐匿在山水之间，名字出自豪浦涧响，世说新语言语，简文入华林园，故为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再远，一然林木便有豪浦涧响也，绝鸟兽自来亲人。
豪浦涧位于北海的东岸，在画舫斋的南面，建于乾隆22年，也就是1757年，是一座三面临水的水榭，一座折曲的石平桥跨越水面，桥北头有仿木结构的石舫，桥南头接水轩，水轩向北面阔三间，灰铜瓦映山顶，四面带游廊，苏轼彩画，额匾为豪浦涧。
传说在圆明园修复之前，清代慈禧太后、王公大臣经常在此休息听评书，朱香在北海记游中也对豪浦涧做了描述。这间后堂傍着一个小池，上有一座白石桥，池的两旁是小山，山上长着柏树，两山之间竖着一座石门，池中游鱼往来，见或有金鱼浮上。豪浦涧的建筑山水融合，因山构水，构造奇特。
豪浦涧往北有建于乾隆22年，也就是公元1757年的画舫斋。画舫斋是一座以方形水池为中心，四面廊屋环绕的幽静庭院，池北为主建筑画舫斋，面阔五间，前出轩，后带厦，匾额画舫斋三字乃乾隆的御笔。池东西分别为静香室和观庙室，均面阔三间，前带廊。画舫斋东北处有光绪曾在此读过书的古柯亭和德兴轩，西北处有小玲珑室，这些建筑均由桥廊连接，紧凑精巧，别具一格。
北海公园是我国保存下来规模最大、格局最完整的皇家园林，而这第三处静心斋被称为园中园，可以想见它的地位了吧。
前两天北京终于认真地下了一场雪，
小编一激动就去了静心斋，美呀，静啊！
先稳住，依照惯例先看一下历史沿革。
静心斋始建于乾隆24年（1759年），原名静清斋，是皇帝和皇子们读书的地方。光绪11年（1885年），慈禧太后曾挪用军费扩建园内建筑。从中南海铺铁路，将此园当作是终点。不过铁路和车站都在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被毁。
一进静心斋的大门，入眼即是主体建筑静清斋， 因前后两面临水，取明池构屋如临镜之意，以彰显乾隆皇帝的明正之德。
这是准备以人为镜，以史为镜啊。乾隆皇帝想当明君的愿望真真是昭然天下呀。
我知道你看不上他，
暴露啦。
过了清净斋，穿过曲径通幽的小路，便是开阔的水域和鳞次栉比的假山了。静心斋的太湖石众多，姿态秀美，堆叠巧妙，传说是出自清代著名叠石家张然及其弟子之手。
这个太湖石真是惊到了小编，真的是哪儿哪儿都是啊。有水的地方岸边一定是一圈太湖石，用量之多小编在别的院子真心没见过。
这里就是一个分界线了，要往东就是另一处院子，有落水之声如碎玉的运琴斋和取名字道教抱素守一的抱素书屋，往西就是玉带桥。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这个园中园非常规整并且很小，你一定不会不认路的。
抱素书屋的书案气质宁静，让人觉得在这里吟诗作赋、赏雪饮茶才是真正的赏心乐事。
整个静心斋处处临水，在最北侧的湖面上有两座小桥，将不大的水域分为三个部分，一座是刚刚所说的小玉带桥，一座是再往西的木兰曲桥。不过这样的布景并不显局促，小编替你们问过了，这种恰当的分割法就是传说中的以小见大。
沁泉廊跨水而建，位于泉源的中心，廊下有滚水坝，潺潺水声大概是静心斋的动态所在。炎夏的时候，帝后也很喜欢来这里乘凉避暑。面向着北部的长廊，有一束腊梅在太湖石中静静地绽放，空气是湿润的，腊梅的幽香夹杂着水汽飘来，香气清雅，实在让人不忍挪步啊。
静心斋的北墙处随着地势上升，有一条长廊盘旋而上，往西到头向南蜿蜒而下，几乎占据了大半部的北墙。焙茶坞、沁泉廊、枕鸾亭、叠翠楼恰如其分地拥抱着整个水池。
运琴斋对应着的是化风室，屋前毫无例外的又是一个小池塘加太湖石的组合。在这个飘雪的冬日里，站在廊下看雪花纷飞下落，你会觉得静心斋是这么的不负盛名。
另外，如果在五月中旬左右，你在下午四五点钟来到北海的话，倒是可以去五龙亭上坐一坐，这时候在屋檐下筑巢的小燕子正纷纷飞出来逮小虫子吃，真心是一景，就是声音太大有点吵。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大家有空多去去北海吧。
如果您对本期的节目感兴趣，欢迎您关注新浪微博北京老北京，或是关注微信公众号老北京全拼加1230寻找我们。我们下期见。